感谢主，很荣幸能够跟你们一起庆祝十年周的那个成功的教会。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遇到了你们的几家人呢、来开创那个教会的几家人。那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为了成立一个教会呢，就在我们天理神学院那时候祷告。就看到神的带领是很奇妙，是吗？他是非常那个沉重的这个上帝，一直呢就不断的带领你们，还有支持保护不管是有通过什么的艰难辛苦什么的但是那神还是祝福你们，所以我们就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一天，能够庆祝你们十年周的那个聚会。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对我们爱我们，感谢你对这间教会的忠诚，你的慈悲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带领 UCBC在他们的侍奉上提供了伙伴和资源，来实行你的旨意，传你的福音。你用过这个教会，你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已经医治了很多人的关系。通过他们的见证，也许多人都得到救恩。不管艰难辛苦，或者美好的时光，你都与他们同在。主啊，求你继续对我们 UCBC 说话，赐给牧师和其他的教会领导智慧、能力、资源来带领和服侍这个教会，给他们一个未来的意向，扩大他们在 UBC 地区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影响力。求你继续祝福 UCBC 这间教会，他们凡事都以你的旨意而行。主啊，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对我们说话，祝福每一位，奉靠主耶稣的名。今天呢，圣牧师安排我分享约翰福音第三章。我觉得我们都对这章圣经就很熟啊。那约翰写他的福音有目的的，他目的是什么呢？他想通过这个福音的见证，来说服人民来相信耶稣我们可以读了，你们看得到吗？约翰福音第20章31到31节，他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着这些事，要教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写这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让其他人呢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他也得到新的生命。开口呢，经文呢，就宣告耶稣是神，太初有道 ，right？ 约翰书第一章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第一句话强调他与父神的特殊的关系。这本书其中有耶稣有道，就是其中在耶稣七个神迹来显示他的神性，七个 神迹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能够看到他那个在将来把水变成酒。第二次呢，就是医治那个加波龙的王，加波龙王的儿子，对，第四章。第三件呢神迹，就是医治那个比士大的那个瘫痪者。第四，喂养5000人，第六章。然后呢，就在水行走，是吗？第六，医治生来的那个瞎眼人。第七，拉萨路的那个复活。所以从这个七个神迹中呢，就约翰就开始呢来揭示耶稣的神性。耶稣呢号召人们来信他，并许诺永生。他借着复活亚撒勒还有自己的复活，要给告诉别人呢，其他人呢来信他，来得永生。约翰也用了11个讲论来教导门徒。这个讲论是包括耶稣的器具我是，对不对？所以在教导他的门徒，约翰福音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复活在我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园。所以从这七个我是呢，他也教导他的门徒七个七件那个神迹，七个那个讲论还有另外四个讲论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的尼哥底母的教堂。另外呢，下周呢可能我们会讲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的教堂。然后呢，约翰福音第13章17节，我们有开始看到楼房的那个讲论。最后呢就是大师级祷告所以这个从这个架构，那个大概的架构呢，我们约翰的目的是为了说人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也通过信他的人，就是那个原因我们第三章可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尼哥底母的故事，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来揭示那个尼哥底母的故事。另外第三部分呢，就是施洗约翰的宣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的大概的那个架构那个底母的与耶稣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那个底母的和撒玛利亚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的对话以外呢，他的讲论是为了他的门徒，这两个讲论是为外邦的。那个底母他是他夜里来见耶稣，耶稣跟他讲关于重生的事情。他为什么来见耶稣呢？为什么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呢？第二章有告诉我们，第二章发生什么东西你记得吗？第二章发生什么东西？他是为洁净那个圣殿洁净圣殿。他把这些牛还是羊赶走，他把那个这些什么人呢？那个这些那个兑换那个金钱的人的那个桌子也翻掉， 来推翻。啊，所以呢，另外一个事情呢，从第二章我们能够看到他什么时候去圣殿呢？什么时候去圣殿呢？逾越节的时候。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那时候呢，啊，约翰啊，记载的里面有些人信了他的名。第二章就选信了他。所以呢，那个地门呢，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社会的非常高位的这个官啊，他是犹太人的那个公会的议员啊，犹太人的公会有70个人组成啊，所以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有教育，很有名，很有钱的人，很有权力的人啊。但是呢，他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耶稣呢就不仅是有做了一些神迹，然后呢有力量来赶出这些呢他们的圣殿里的这些商人啊，还有这个打扰他们的那个他们可能赚钱的那个机会。所以呢的那个这些公园呢就派那个地方去看一下，问一下耶稣，你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做，你到底是什么的人。所以呢那个地方是在教会上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在犹太人的有权有力量的人，也富有的人。所以这个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第四节第四章，就是撒玛利亚的那个他们那个利亚的妇女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上好的，最高级的，在社会最高级的人，最社会最低的人来教他。耶稣不管你是有钱有权，或者在社会这么高的地位，或者在社会最低的位置的人，他也是要你跟这些人呢交谈，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都有兴趣。就不管是你是有钱有权，或者没钱没权的人，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恩。对，这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故事啊，这两个故事。如何我们的无论我们的身份是如何，地位是如何，身处是如何，我们都需要做，需要他的救恩。所以这个两个故事虽然是相反的，但是呢他们的目的都可以的，都一样的。重生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呢，第一，我们英文叫 disorientation， 迷茫，把我们世界颠倒，迷失方向 ，disorientation。所以那个地方是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可能呢？是吗？人一定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入母腹的生出来吗？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的？怎么可能相信的？对吧？重生意味着我们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世界，看我们的世界那个生命。其实重生意味着我们不能依靠以前的思想、以前的生活习惯、以前的价值观，甚至有时候以前的关系而活而行。重生应该使我们质疑生，甚至怀疑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重生的代价 我们的心中该产生矛盾，有争乱，矛盾。我已经讲过，我们在国内中国呢，就开了一个双语崇拜，记得吗？双语崇拜那时候呢，就40个人，第一次在复活节我们开一个聚会，然后呢，那护照每个礼拜天的聚会呢，都有一个护照，那天呢，40个人来台上信主，其中有一个是武汉哲学部门的大学生、博士生，护照时呢，他就走上前面来祷告，他就一直哭。哭得很厉害，我就问他，姊妹啊，为什么你这么伤心，又这么哭得这么厉害？他对我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家人也是不信什么的神的，无神论的，我一辈子都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上来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不得不上来祷告。但是他还不理解那个福音还有那个圣灵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他的世界的看法已经给福音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挑战，所以他就上来就哭。我说，你哭的原因，你感动的原因，是神对你说话，你听着他，你听着他。所以就为他祷告了这段时间，他呢就还没觉知祷告，但是愿意听祷告。然后呢，他就每个礼拜的就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崇拜。慢慢呢，他就接受耶稣基督，从事出现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世界颠倒，迷失方向，把我们以前相信的事情东西都打乱。那么我知道有些人是从一个基督家庭长大的，从小已经相信耶稣和相信基督了，当甚至像这样的人，他也会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时间时刻会意识到他的需要。我是这样，我5岁就进入教会，在圣公会受洗的。那圣公会的敬拜和方式呢，每天每个礼拜都会读经。过了3年呢，应该读完全圣经，全本圣经。所以圣经故事我是很熟，我也相信。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也相信故事的圣经故事，我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他也钉在十字架死，第三天复活。但是我还没认识他，我呢，我们的教会里办那个青年。那个周末的营会，我就参加那个营会。那时候呢，我们的营会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营的领导呢，调整我们，这周你要个人写你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吃圣餐，你们就祷告，开开祷告，跟你的自己的心灵祷告。我们你知道，圣公会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那我们有一个导师， 通常都是练出来我们的那个祷告，我们没有学过如何祷告。那时候呢，祷告时候发生一个很大，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哇，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哭，有些人哼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但是我又感觉到一个很好像一个很暖很暖的温暖的那个被单在盖着我一身。那时候13岁，我就知道神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不是一个哲学吧。我知道这个神是一个真的神，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做。21岁就知道就有跟他有一个关系，有他就跟我说话，就完全21岁，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受洗，我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但是第一步呢，我信主认识主之前的几个月，个人呢有很辛苦的挣扎，不晓得怎么信，不晓得怎么认识神，一直都在神向神来哭，神啊，请你帮助我，想认识你，但是我不知道圣灵把我的心改变。虽然我在教会长大，一个5岁的男孩，我21岁才出生，但是我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可能每一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不像这个武汉大学的那个新竹的那么激烈的这个斗争，但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教会长大的孩子，都会有一个时刻，有一个时间，意识到你的需要，意识到神是真的神，我们很想与他有一个深的关系。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度。那个弟兄就听的那个副教的时候，那个教导的时候很难受，怎么看？第二个经验就是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 啊，一心而活，新的生命方向。也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从生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重生的过程，第一步会把我们的世界完全颠倒。我们以前所相信的，如今用信心思考再思考一下，以前的世界观会被新的真理辨别，我们的关系会发生矛盾。真的有没有感到经历过这样子的问题？我信主后，我的很多朋友，以前的朋友都离开我了，这个是真的。我家人都不知道我是谁，不认识我。我呢对圣经非常非常哀伤的神经， 每一天都把圣经看，放不下，改变了。信了主后的我们就会开始审查我们生活中的行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举动，我们的关系等等，我们整个生活的习惯都要放在圣经和圣灵的洗察之下。两年前呢，这个我讲刚讲那个武汉的哲学大学生呢，他呢就有机会参加了威震神学院的那个哲学教育的项目，就来过温哥华，来过我们的教会。然后那天呢，我在这正好在这里在正道，他就很惊讶。他说：“不是，我从来没听过你用中文讲道的。”然后我们就他就来我们家，我们吃一个晚餐，我们享受了很好的联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啊，他说，我明年就快毕业了，快毕业了。”我要回家，在我们的大学做那个哲学那个教授。你觉得神能不能用我这样子来传他的福音？你觉得神能不能用我这样子的人来传他的福音？我说绝对可。其实在圣经里啊，神经常的用普通的基督徒来传他的福音，有些是渔夫，有些是木匠，有些是木人，有些妇女，有寡妇，有政府官员，有农民，有皇帝，有老师，什么人都有用。但是我这样的传教人牧师，我们呢，其实呢比较傻的，我们的责任是后面支持，我们是补给线，你们是前线的战士，福音的扩展主要取决于普通的信徒。重生不仅仅是把我们世界颠倒，而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方向，重建我们的世界，重新定位于我们的生活方向。这位学生本来拿到博士学位，想找到一个好非常好的大学做那个老师，一步一步爬上社会的地位，但信了主后，他的目的就改变了，只想要做一个很好的老师，用他的生命做见证，再找机会与学生传福音，在中国是个不容易的事情，真的不容易做。我们可以一起读吧，神爱世人，来一起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但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是天神圣神的子民。
重生第一步是把我们的世界给颠倒，我们以前看的世界就开始改变，我们吃苦天国的价值观，我们不适合天国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要放弃。 我们也不可以为了我们那个，我不为，不只为自己的益处，要找机会来造就其他，造就别人，把握这样的说，我们可以读吗？如果，然后一起读。
如果你们的心若还不到，你们还不知道，邪恶的他的命令，就要拿过去你们从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以私欲的美国渐渐变坏，又要他们的心智改换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
不仅是觉知祷告，是吗？而是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传道传福音的目的只强调觉知祷告，我们就忽略福音的核心。啊，从肉身，肉身生就是肉身，从灵生就是灵。我说你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奇迹、啊、所以呢，重生不仅是觉知祷告。今天似乎有些人呢，认为觉知祷告是一个进入天堂的那个保险。他们呢，口认罪，接受耶稣，但他们的心与神疏远，啊，口是心非。很多所谓一基督徒，啊。并没有像基督那样的形式，这个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世俗和迷惑渐渐变坏的，又叫要将你们的心是改换一心，对不对？改一心，重生意味着我们该用一个有一个新生命，像我们刚采聚的那个武汉学生，学文博士。不想在社会跑一步一步跑上的目的就改变了。最后重生会决定谁是我们之名的主，意味着我们意味着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站位于第一位，首先的位。十九约翰说看到更多人跟从耶稣，很开心地说，他必信了我必衰微，他必信了我必衰微。实际约翰门徒包括原来你实际约翰很多人信你的，但是目前呢跟随他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比你更多。骄傲的人可能会有些嫉妒，对吧？或者有些竞争感、忧虑，一定不满意，是吧？但是也谦卑的使徒约翰说：“主耶稣，他必信。”我必须重生，是 不是一次发生的现象，是每一天它发生的现象。每一天背自己的十字架，每一天把自己的心钉在十字架上，跟从耶稣。耶稣有对人说，众人说这句话吗？就当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偿掉生命；凡为我偿掉生命的，就必救我的生命。Whoever seeks it, his life sha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oks his life for my sake will find it. Whoever loses his life for my sake will find it. 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六个问题。哈？闭你的眼睛啊，听，你听一下。你如何对上对待伤害过你的人呢？你们对待，你如何对待伤害过你的人？你的精神放在哪里呢？工作、读书、赚钱，你的时间怎么用呢？你的贡献是多少？你和如何用你的资源，包括你的金钱？你如何对待你的弟兄姊妹，对待你的教会？反省一下这六个简单的问题，可能有更多。但为了简单反省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从你个人的答案，你就可以认同，你可以认同实习约翰那句话吗？他必信望，我必受。重生不仅是一次发生的现象，从是颠倒我们的世界的现象，就给我们新生命，生命新生命的现象，是每一天体会的现象。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重生的生活，它不是一个进入天堂的保险，不是一个救赎的公式。重生是一个改变个人生命的，参与神的大使命的决定。知道重生的意思，知道永生的要求和挑战，你知道这些事，你还是要跟从耶稣吗？好，我们弟兄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多么爱我，其实我们呢是福音派呢，很多时候呢是忽略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带着目的的带着人直觉祷告，但是没有告诉他们的生命改变。求你怜悯我，饶恕我， 求你赐给这间教会你的力量、你的能力、你的资源，来好好传那个重生的福音，让更多人呢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把他的生活、生命交托给你的手中，完全改变他的世界。求你祝福这些教会，这教会的牧师、领导人，求你的圣灵充满每一位、一位你的会中，我们受到你的激情来传你的美好的愿，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